到你的面前来寻求那永生的福分。感谢你带领我们，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为以下的时间来仰望主，愿荣耀来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好，那我们今天一样回到我们罗马书的进度。在上次我的证道当中有分享，罗马书它一封书信，但是却有两种读者，一个是希腊人，一个是这个犹太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段经文，来猜猜看说他这个读者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保罗他是要写给谁听啊？这一段是要写给呢希腊人听，还是要写给犹太人听？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个我来念一下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读到这边，你觉得他的主要的是要写给谁听呢？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应该是希腊人，因为这个犹太人应该已经很知道神，应该不会再去制造这个偶像，然后这个情况看起来应该是写给希腊人，因为神的一般启示，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那希腊人虽然不是那么直接的认识神，但是应该还是可以有办法晓得，应该有办法来晓得神，要感谢神。结果呢，希腊人他自以为聪明，反成的愚拙，把这个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所以我认为这一段应该是要是他写给希腊人听，写给希腊人听。那希腊人其实我想应该是一个通称啊，因为在罗马帝国当中这个住着各种的种族，住着各种种族在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里面。但是因着前一个朝代就是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强，不管是希腊的文明、希腊的语言，都成为罗马帝国非常强势的文化和语言。所以我想他可能通称这些所有的这些外邦人为希腊人。那下一个，因为答案太过明显，我先把那两个字把它圈起来，这个我也来读一下给大家听。你称为什么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中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这个答案应该很明显，应该是哪一种人呢？犹太人啊，犹太人。哇，所以这个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开始，哇，现在是左右开弓，左右开弓，不管是犹太人还希腊人，左右开弓，都把他们先教训一顿。这个是因为人人都需要救主，人人都需要救主。那所以呢，保罗为了要让犹太人能够明白外邦人也是在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以及犹太人也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相信，所以保罗最后才会说到，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并没有分别，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今天的刚刚所读的经文主要的对象应该也是犹太人，因为谈到了这个律法，谈到这个律法，哇，谈到律法，这个保罗可以说是像是一个专家， 因为他这个他虽然是生在外邦的大树，但是可能当他年纪够的时候，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受教于呢当时最好的最受人尊重的律法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的门下等于是当时的一流的学府，一流的学府。那迷失出高徒保罗呢应该也学到了这个律法的这个精髓，那保罗也曾经是法利赛人，那他自称说在律法上的义他是无可指责的，哇，他是这么热心的在遵行他祖宗所流传下来的律法，那是怎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理解使得他后来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弯，知道说律法没有办法使人成义呢？没有办法使人成义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和经验，使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大转弯哈？这样大转弯。好，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到底这个保罗他所理解中的律法是什么哈？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分成为三段。那从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分别是律法是什么？那第二个是具有权势的罪，第三个是人的原初状况。那首先第一个律法是什么？那律法是什么？一样，我们再一起来念一下刚刚的这一段经文哈，这个罗马书七章七节，罗马书七章七节哈，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一下哈，刚刚诗会所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好，到这里。好，那律法呢？是呢，借着摩西颁布的啊，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那在刚好呢，这个保罗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刚好是一个从旧约已经过渡到新约的一个时代，过渡到新约的时代，所以到底这个时代还要不要遵守律法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很困扰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在旧约时代其实他们只要遵守律法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跟新约时代不一样。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在旧约的以色列他们已经是上帝的选民了，再怎么样都上帝的选民，哇！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就会因此得生。因此得生。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段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典章，遵行的人就必因此得生。我是耶和华。哇！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对于在新约时代我们要先相信才有办法这个称义得生，但是呢在旧约时代他们已经是神的选民，他们只要遵守就得生，就持续持守他的这个选民的身份，持续持守。哇，所以这个观念在旧约跟新约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在律法中有很多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大家可以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很多是属于外在的行为规范，但是也有不少呢是规范内心的态度，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多时候这个规定的是别人根本不会知道的事情，但是只有你自己会知道，只有你自己跟神之间会知道这一件事情。像这一句这个在生命记二十二章的这一条的诫命，他说到，你如果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哇，我觉得这样的律法在旧约的律法当中还有一些这样的律法是很有趣的，就只有你自己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看到那个牛，有没有看到那个羊，有没有看到那个驴，不会有别人知道，当场只有你知道。那你要不要遵守这个律法？哇，这真的是规范 你人内心的态度，是不是你内心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愿意去照着做，这不会有别人知道的，不会有别人知道。那有这样的律法呢，到了先知，先知的传统其实也是一样，这个外在的规范感觉上好像并不难遵守，并不难遵守，但是呢，内心总是比较困难。所以先知的传统也是要以色列百姓把对于神敬拜的焦点要从外在的仪式来转向内心的态度。像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所提到的，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这样一个当时也算是以色列的一个太平盛世，那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呢，这宗教却是行为化，却是行为化，却是仪式化。所以他指出来这个百姓的问题是，他们虽然知道好像知道律法，但是呢，只是在形式上，在嘴唇上，而不是在心里面，不是在心里面。那到了新约，我们所熟悉的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他一开头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呢，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哇，这个一乍听之下啊，当时的门徒听到一定都觉得很纳闷，这听起来好像是要这个律法要改变，但是为什么却是要成全呢？那接着主耶稣就举了很实际的例子，他好像是说新语，重新再解释了，再诠释了这个第六条，第六戒不可杀人，还有第七戒不可奸淫。那第六戒他的解释，主耶稣的解释就是说，你不是只有到杀人这个地步才叫做杀人，如果你心里面动怒，甚至你骂人口出恶言，就算得上是杀人。那奸淫也是一样，只要心里面动了一念，就算是奸淫了。哇，这样突然之间好像呢，这个律法的解释从外在的行为判断有没有做，到了内心的层面，内心的层面，那感觉上遵守律法的这个难度大幅提高了。哇，以前要做到好像 还可以哦，应该都做得到了，好像都可以。所以像这个富有的少年官说，我这一切诫命我从小就都遵守了，感觉上好像遵守这些诫命不是很困难，但经过主耶稣这样的解释，难度大幅提升。但其实就我们人都知道，其实这样反而更知道怎么遵守，更知道怎么遵守，而不是更难，应该是更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更知道怎么遵守。好，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这主耶稣在教导第五戒当孝敬父母的时候，也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区分什么是人的传统，什么是神的诫命，这个要分清楚，分清楚，不要把它搞混了。那所以主耶稣又说到，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传统而违反上帝的诫命呢？因你们的传统而违反上帝的诫命呢？传统是从人而来的，就是要为了要解释神的律法，所以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尽量让它合理化，好遵守，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偏离了原本神律法的一个原意。比如说这个讲到说当孝敬父母的时候，那这个后来的解释就成为说，如果你今天把钱这个呢捐献给圣殿，捐献给会堂，那这样的话你没有钱孝敬父母了也没关系，变成这样的一个解释，变成是曲解了神的一个心意。那到了保罗，他的教导也是跟耶稣一致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在罗马书前面的地方所提到的，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更是坚固律法。那所以到底律法是什么？感觉到这边有一点母萨萨，母萨萨。那其实我们必须要来这个名词解释，现在清楚认识这个摩西的律法。那摩西的律法它是一套复杂的法典，它包含道德命令、仪式规条，还有公民的典章。那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仪式规条跟饮食律例都已经废除了，都已经废除了。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下面这边他所提到的，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节这段经文哈。这些事只不过是有关饮食和各种洁净的规矩，是属肉体的条例，它的功效是直到新次序的时期来到为止。好，所以不管是关于饮食的、洁净的，或者是献祭的，这些都是到了新次序，也就是新约的时代，那这些就功效就停止了啊，就停止了。那当然，这个在《使徒行传》的耶路撒冷会议有特别去讨论这个议题哈，然后也有做出一个很容易让外邦人遵守的一个决议哈，像是要禁戒血，还有这个勒死的牲畜等等啊。好，那公民典章虽然仍有它的重要性，但也不适用于现代的国家哈，因为这是如果是信仰跟国家都是一致的话啊，比如说完全是一个犹太信仰的国家，或全国都是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或许这样还可以考虑，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哈。那但是呢，道德律是仍然具有效力，特别呢就是上帝所颁布的十诫啊，上帝所颁布的十诫，这是呢非常可以理解呢，因为你不管是从十诫，如果你跟他把它跟其他的律法颁布的方式做个比较的话。哇，这个十诫很明显的要慎重许多，因为它是说神呢用指头在这个石板上所写的啊，所写的。那但是呢，其他的这些的律法、诫命、典章是神跟摩西说，那摩西在记录下来的啊，所以从颁布的形式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不太一样。实际是刻在石板上，代表这是一个不能更改，哇，这是几乎具有一个长远永久的效力。那从实际的保存方式也可以看出来不同，在旧约时代，实际是放在约柜的里面哈，这两块法板是放在约柜的里面，那这约柜是放在至圣所啊，至圣所里面，然后至圣所是在圣殿的非常核心的位置，只有大祭司一年能够进去一次啊，所以这个十诫的保存方式跟它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哈，不言可喻。那其他的这些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这些其他的，我们刚刚看到不管是仪式规条跟公民典章，这些或许就有它这个只是存在于旧约时代啊，到新约就有所改变。好，所以呢，让我们更了解说，到底律法哈，到底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说，他更要成全律法。那保罗说他更要坚固律法。这律法指的是指呢这些道德律哈，指十诫所教导的这些道德律。好，那接下来在这一节里面，他特别引用了十诫里面的第十诫哈，第十诫为什么他不引用第五诫？为什么不引用第七诫？为什么引用第十诫？我相信也是因为这个第十诫它有一个功能，它跟第一诫很像啊，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它有一个总结的功能哈，在这个对于人的规范五六七八九到第十诫，它有一个总结的功能，就是你不要去贪恋别人的东西啊，不要去贪图别人的东西啊，它有一个总结的功能。然后很明显的，他这条诫命就是在讲到内心的部分，内心的部分是最难啊，是最难遵守。所以他就提到，他就引用了这个第十诫啊，引用第十诫。好，到这边为止是让我们来更加的去思考什么是律法啊，什么是律法。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是具有权势的罪啊，具有权势的罪。那在这边大家刚刚读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说，哇，罪在这个时候它好像变成了一个主词哈，这个罪它拟人化了，拟人化了，罪它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读一次这个第八节到十二节，可以看投影片这边，因为我特别把这些里面它的动词，就是特别如果它的英文是动词的，我把它用红色的字来标示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罪啊，当他有权势的时候，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哈？什么样的作为？ 让我们一起呢来念一下哈。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哇，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呢，活灵活现哈。原本它是死的，好像一个病毒哈，它还没有进入到人体里面，它好像不会有什么作用。但一旦它进入到人体里面，它就产生一个可怕的一个效果哈，它会叫这个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头发动啊。它原本这个罪是死的，但是呢，诫命来到，他抓住这个机会，罪他又活过来，罪还会复活，罪还会复活。那罪会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然后呢，还会杀了我。哇，这样的一个罪，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那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跟小孩子说你不能够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跟他讲完，他本来还不会做，但是因着你跟他讲说不能去做，他就偏偏会去做，偏偏会去动那个东西。你跟他说不要吵不要闹，这爸爸妈妈要好好休息一下，那偏偏他就一定要吵给你看，闹给你看，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情况。大人也是一样，大人也是一样。那当然我们的经验都知道说，不是只有诫命，不是只有好像读这些律法诫命才让我们进入试探，这是一种试探产生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看到，哇，真的就开始哇去想说，哦，如果规定不能做，那我就想到一种别的方法来做，哎，我们就开始会去想，开始会去动我们的歪脑筋，这样试探是有可能从这样产生。但是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然也会产生各样的试探，也会有罪，也会利用各样的机会，你各样生活处境的机会来找你，来试探你，诱惑你，然后杀了你，各样的机会都有可能，不仅限于说律法，不仅限于律法。但是每一次你陷入试探之后，你最后你都要回归律法嘛，因为每次如果你发现说你想要去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你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你现在却开始有点犹豫了，到底可不可以做，到底能不能做，开始产生犹豫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想到说，哦，其实神有这个命令，只是我们这个印象好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所以当每一次的试探当中，我们会去想到我们也要面对神的律法，神明明说不可做啊，但是我又好像越来越想做，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发现说，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胜过罪，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胜过罪，唯有依靠神，向神呼求说，哇，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罪，罪太厉害了，我们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修行，靠我自己的道德是没有办法来胜过罪。好，那这个上个礼拜呢，我的小孩在家里又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模范生，模范生。那他这个 我只是部分是听我小孩子转述，我没有完全去看，但是我觉得刚好这个跟这个主题好像也有一点相关，这个是两位很聪明的学生，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那他们先后被卷入帮助同学作弊的这样的共犯的结构当中，无法自拔。一开始呢，是这个女生，一个很聪明的女学生，这个几乎是天才，那这个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作弊，然后她也有很多好像很合理让她发生的理由，比如说她跟这个同学的感情很好，但是她功课很差，她很想要帮她一把，她也之前也辅导她，但是她就是好像都学不会，所以她很想要帮她一把。然后也包括说像是老师的不公平，老师呢其实呢这个有事先有泄露题目给呢有去找老师补习的这些学生， 哇，所以这个很聪明的这个女学生觉得说，这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这么不公平哈、哦？这个一定要出口气啊，出口气。所以也包括这个老师的不公平啊，那也包括说他的家境不太好啊，比起其他的同学哈、啊，那一所学校是一个贵族学校，其他同学多数家境都非常好，但是他是靠着他的成绩进去的啊，所以这个他家境不好，那他透过帮忙同学一下。同学也都会给他一些合理的费用等等，通过这些很合理化的解释跟理由、哦、他一开始做一个小小的弊，但是后来哇，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哦、然后甚至最后到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考试。 那其中呢，另外一位男生、哦、原本呢 他是很反对的、哦、他甚至呢他知道同学作弊，他还向了这个校长举发他们、哦、举发说他们作弊。哇，这样一个有正义感的男生，最后他呢这个因着就像这边所提到的、哦、这个罪，他就借着机会叫猪般的贪心在他里头发动、哦、他家里也是非常的贫穷，当他想到说他如果好像如果不加入这个共犯的结构，那他好像就被排挤，他的人生，他的家里面是开洗衣店，好像他的人生一辈子就是可能就是只能够继续去经营这个洗衣店、所以他想到说以他的聪明才智，他的不幸的境遇，最后他这个心念一转，就被罪俘虏了，被罪诱惑了，也被罪杀了，所以他加入这个共犯的结构里面，甚至呢还比那个女生还更执迷不悟、哦、最后那位 女学生已经想要有点抽离了，他还不想抽离、啊、他反而更加热心、哦、要把这个作弊的这个任务、哦、要把它完成、哦、哇，所以呢最后会发现说，原本这样好的学生、哦、原本是他们可以有大好的前途，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不可作弊，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规条，在一个很合理的话的环境当中，他们作弊的第一次，然后就一直演变下去、哦、演变下去、哦、那所以可以看出来，即使有些事情它有很合理化的解释，我们都会把一些犯罪都会有一些很合理化的解释，哎，我就是以前就是很缺乏、某一个事情，很缺乏某个东西，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好像也不是我刻意去找来的，就发生了这个机会，所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我非常的可怕。哇，我们会去把这些处境把它合理化，但是我们其实应该要再回到这个律法的里面、哦、我觉得神的话语呢大有功效。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神要颁布律法，就因为人是健忘，很快就忘记，就像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我们看这个律法看一看离开我们就忘记了，好像你照着镜子你记得你的面貌，你走开你就忘记了，人是这样的健忘、哦、所以以至于说在旧约的有些的朝代当中，他们完全忘记什么叫律法书，甚至律法书已经绝版了，找不到，以至于他们就生活在黑暗的当中，直到重新发现律法书为止。哇，所以这个神的话语应该要常常拿出来看，常常多看，哇，把相关的经文多看，你就会有产生能力、啊、更清楚神的规定，清清楚楚写着、啊、清清楚楚写着，你没有办法脱罪，没有办法脱罪。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小家会读这个家庭主日学、啊、家庭主日学，然后刚好这一次所读的，他介绍了一个有一位更生人叫做刘北元律师，刘北元律师，那这是大概发生在11年前，就是说他因着这个杀人罪，然后呢这个被判刑12年，然后他在狱中，后来他这个一度这个还有自残，那最后他透过这个黄明正牧师也认识了这个信仰，然后在狱中信了主，然后呢他一直对于他的小孩感到很亏欠，所以呢他在狱中真的好不容易提起笔来写信给他的小孩、一直在写信给他的小孩，向他的小孩、认错，然后呢也告诉他小孩他的转变。哇，因着这样的一个，那我去稍微去、看了一下、这个刘北元律师、原来他原本是还算是一个有名的律师啊、而且他还是这个法律所博士班的一个高材生、哦、那他这个他办案的时候是很冷静的，然后呢这个辩护的时候是条理分明，哇，这个辩才无碍， 像那个一个律师，理论上他应该很知道法律吧，很知道法律，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行出来法律上的要求。哦，他先是跟他的太太离婚，然后呢，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些男女关系的里面，最后呢，在一个冲动之下，杀了一个他的一个女友，哦，杀了他一个女友，哇，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让我们看到，你即使对于法律再怎么熟悉，你甚至可以为别人辩护，你可以正确无误的引用这些法条，但是你不会有办法去胜过这个罪，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罪，在罪面前是毫无能力，哦，毫无能力。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呢是一个尽量不要去谈到罪跟死的一个时代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什么通奸要除罪化啊，什么东西要除罪化，哇，他们希望能够在法律上除罪，然后呢就可以呢哦为所欲为，哇，可以呢大行其道，但是呢你这在法律上即使除罪，你在人心也没办法除罪，你在神面前也没办法除罪，没办法除罪，因为你的罪就是在那里，啊，就是在那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法官在审案子的时候，如果说，啊，这个人他其实是有心理疾病，啊，他有心理疾病，所以呢，他在做这件，啊，杀人或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所犯的，哦，说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减少他的这个判刑，甚至呢变成没有罪。这是不是一种好像要无罪化、无罪化的一种一个思维？啊，无罪化的一个思维，那所以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哎，尽量都透过人的理性，哇，尽量都去把一些罪都把它合理化，都最后都变成都没有罪了，都没有罪了。可能有只有心理疾病，哎，有啊，或者是呢这个某些特殊的状况，这个有，但是没有，哎，不会去谈到罪了，不会谈到罪。那这也是一个不想要去谈到死的一个文化啊。常常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哎，如果不是说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告别式，或是有亲友这个过世，真的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太少去思考到说，哎，这个人是有死亡的一天的哦，人是有死亡的一天的，所以到底我们这一生要如何好好的把握，哦，如何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生活，哇，在平常我们很少去思考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舒适，我们不会去想到死亡，我们的文化里面必谈死亡，哦，必谈死亡。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具有权势的罪。人当以为没有罪也没有死亡的时候，那当然每天就是呢吃吃喝喝，哦，那当然就是也不用上帝的拯救了，因为自己就过得很好了。既然生活当中没有罪也没有死，那当然也不用上帝的拯救。所以今天的福音就是要指出人是有罪，人是会死，所以我们需要拯救。最后我们来到人的原初的状况，人的原初的状况。那有一个主人，他设计了一个机器人，设计了一个机器人，那他原本设计好的时候，这机器人的设计非常的完善，而且这个机器人是要拿来救人用，救人用。但是偏偏呢，这个机器人这出厂后没多久，就被这个主人的坏人、敌人，这个另外灌了一个病毒的软体进去这机器人的里面，哦，所以这个机器人呢，这个呢有时候它就会这个运作一阵子就会故障，哦，然后呢它的功能执行会错误，本来要救人不但不救人，可能还会害人，还会害人。那这主人就能说他就必须要再去出去，哦，因为他不知道这机器人秀都在哪边，哦，他再去把它找回来重新修理。好，那主人因为发现说这个病毒程式太厉害了，没办法破解，没办法破解。但是他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说没有办法破解没关系，但是我在这个机器人身上装一个新的软体，就是如果他去侦测到这个病毒数已经过多的时候，让这个机器人自动回家报到，自动回家报到。这样的话，就至少呢，这个可以自己回来啊，自己回来，然后他就可以处理，就可以处理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有时候也就像这个机器人一样，我们中了这个病毒，我们有罪在我们身上，哎，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很开心的每天这样生活，但是感谢神，神主动寻找我们，主动寻找我们，把我们寻回，更让我们有一个机制，发现说，哎，自己不太对劲了，你要赶快回到神那里去， 赶快回到神那里去，要不然等一下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事实上人的原初状况，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提到说，这个罪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我觉得就好像是跟人尬这会结在一起了，结在一起，那个已经搞不太清楚什么是罪，什么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已经跟罪紧紧的缠在一起了，紧紧的绑在一起了。但是原本的设计不是这样，上帝原本的设计不是这样，他原本的设计在创世纪一章我们清楚，他对于他所创造的人，他是看为甚好，非常好，这个人是一个杰作，人是一个杰作。那在传道书也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这所罗门王他找来找去，想要更多的知道人是怎么样的，找来找去他发现神造人原本是正直的，但是人因着某些原因，这个寻出很多的巧计，很多的巧计，很多犯罪的方法。哇，那所以呢，到底呢要怎么办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脱离这样的一个被罪紧紧缠绕处，以至于我们区分不出什么是罪，什么是我们自己，什么是原本上帝所设计的我们，跟被罪污染后的我们。好，感谢神，这边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哇，这个神的道就像一个宝剑，它可以把你跟罪缠在一起的你呢，把它切开切开切开。哇，神的道，所以我们需要多读神的话，多使用神的话，它是一把宝剑。那到底呢 在原初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说人这个被绑在罪的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夏娃因着人类的始祖犯了罪，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阴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毁灭魔鬼的作为。哇，所以在这个人犯罪的背后还有一段的故事，那这段故事或许没有那么清楚的描述，但是在有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圣经里面这个呢，魔鬼他从起初就犯罪，从起初就犯罪。好，所以人在起初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诱惑，受到这个蛊蛇的诱惑，吃了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魔鬼他从更早，他从起初就犯罪，以至于影响到了人。但感谢神，他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毁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在这样处境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选边说我可以好像不用上帝的救赎，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我们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诠释之下，唯有依靠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办法来离开魔鬼的作为，才有办法来离开这个罪。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罪大恶极，今天这边的主持不是某某人某某死刑犯，某某这些凶杀犯，这些某某人罪大恶极，而是这个罪本身是罪大恶极，罪大恶极。但是人不是因为这样就变成说我没有责任这个罪都不是我犯的，我都没有责任，不是这样。人的责任在于说，罪既然缠着你，你要有办法来跟他断得一干二净，你要有办法来寻求神，寻求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拯救，寻求从神而来的武器，神的话语来砍断这个罪的影响力。 所以人的责任是在于这里，是在于这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罪深深的影响，被罪深深的缠绕，原本是没有指望，活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主啊，但是感谢你，你差派，主啊，你已经除灭了魔鬼的作为，主啊，是的，哦，主啊，是的，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样一个无比的救恩，来把我们拯救出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在生活上让罪没有，让死亡没有，我们就可以过得舒适愉快，而是更要认清罪跟死亡在我们身上的权势，而我们唯有依靠你才得以挣脱，才得以得到这样一个永生的福分。我们为你的作为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回应诗歌是在世纪颂赞第282首，耶稣我来。你愿意从罪的捆绑状况当中出来吗？
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夜，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
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唱，
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康，脱离贫乏进入你富裕，脱离罪恶进入主里面，耶稣我来救你。
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脱离罪跟罪的捆绑，以及一切从中产生的失望、难过跟悲伤。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就近耶稣，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恳求他来帮助我们从这样无解的困境当中能够来走出来。那我们一起再来唱第二节，
脱离失败安眠和羞耻，耶来进入世界，幻妙的福祉，耶稣我来救你，经历愁苦进入你平安，脱离暴风进入你安宁，脱离悲伤颂歌唱不停，耶稣我来救你。
是的，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施下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在我们这些迷途羔羊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被神你自己来寻回。主啊，是的，如今我们可以站在这边，坐在这边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感恩。是的，谢谢你亲自与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价，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因为这个罪被赦免，安然地回到你的面前来。主，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罪对我们这个人是没有从此就罢手，他仍然狡猾地用各样的方式想要再来引诱我们。但是我们相信，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迷迷糊糊地 又做了一些糊涂的事情，甚至是不该做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恳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唯有靠着神的话，靠着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才能够跟他一刀两断，我们才能够跟他断得干干净净。所以恳求主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无知，并且也用你的话语再次的来引导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耶稣我要来到你的面前，耶稣我要常常的来亲近你，耶稣当我不小心犯错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仍然要来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身边来求你的赦免，来向你认罪，向你认错。愿你继续与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救恩里面欢欢喜喜的来面对每一天，欢欢喜喜的来仰望我们的神，仰望我们的救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也可以彼此交通。